港人为争取真普选而发起的和平占领中环行动继续燃烧。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坚定支持港人争取真普选的行动，他呼吁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中方则反击，要台湾不要对香港政改说三道四。香港占中行动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台湾效应？前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将担任代表出席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讨论多时的洗马会等于宣告破局。洗马会破局意味着什么？两岸关系因此会更加颠簸吗？两岸此刻真的需要洗马会吗？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跟中广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1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赵婉成，反动您休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就要跟大家一块来讨论香港占中行动的台湾效应，以及如何看洗马会破局。今天晚上跟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嗨，博弈你好。
婉成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婉成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婉成刚刚已经把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两个主题跟听众观众们介绍过了。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知名的两岸以及台湾内部的政情的分析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也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婉成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嗯，好，谢谢博弈，也欢迎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我们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你好，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大家好。
嗯，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跟观众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号码是00801148940。我再说一遍，00801148940。您可以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那么好，我们下面就要正式进入今天的上半场讨论。香港市民跟学生以高度文明跟克制的方式集会抗议，全力争取真普选。要求名副其实的一国两制，但是呢，这场方兴未艾、备受世界瞩目的行动，却因为中国对媒体的严格管控而鲜少被报道，即使提到，也都是遭到了极其负面的打罚。此外，中国还进行网络审查，干扰占中行动的信息，并且拘捕了声援占中的人士。从发布香港白皮书、对基本法的态度，还有到处理占中行动的方式，大陆中央跟港府的作为，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双十国庆讲话中呼吁中国走向民主宪政，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那么占中行动中会有什么样的台湾效应呢？有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待会就要进行深刻的讨论。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香港学生跟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全民占领行动呢，今天是进入第14天了。那么数以万计的市民周五周六响应了重返金钟等占据示威区的这个号召，目前情况结果如何呢？我们下面就先连上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海燕，请海燕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我们也知道这个上个星期五因为政府跟港府跟学生的这个谈话没有进行啊，因为港府单方面搁置了这个对话，所以学生们就号召在民众在出动，就果然有上万的民众又在街头集会了。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先谈一下这个港府方面跟这个学生啊他们的对话，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向呢？
啊，目前呢政府跟学生的对话呢还没有恢复的任何迹象。尽管特首梁振英呢今天上午在接受香港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说呢，政府还有诚意跟学生继续对话，但是主持跟学生对话的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局长谭志源呢，今天在广州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跟这个学生对话呢，他们政府目前考虑的以后不会跟某一个单一界别，也就是指学生或者学联，讨论这个政改问题，或者是讨论进行对话，他们呢目前考虑的是呢，是因为是全就是政改问题呢是全民的参与， 不是某一个界别这个诉求的问题，所以呢政府未来考虑的重点呢还是依照县治和政治发展，也就是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呢继续推动香港特首选举政治改革的第二阶段的咨询，这是未来香港政府主要的集中的目标。
嗯，还有我们也知道，因为香港政府单方面搁置上个星期五跟学生对话，那么当时很多人分析，就是因为这个抗议的场面啊减少了很多，大概就几百人在街上，所以呢政府好像觉得哎这个时机我们就把它拿来停止对话啊，那么导致了更一波的新的这个抗议行动。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以这个抗议行为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学生们毕竟还是要回学校上课，人们还是要回去上班哈，日常生活还得继续进行。所以学生们对于这个战中行动，或者他们对未来有没有一个决定，说应该怎么样持续下去呢？还是说他们有下一步的这个决定怎么做？
现在基本上分两个层次，从这个学联、学民思潮还有战中来讲呢，他们最近一直在讨论如何找出一个收场的机制，就是说要进行长期的抗争。但是呢，你如果采访一下，或者是跟这个占据区的学生，还有一些市民，你跟他们聊天的话呢，或者采访的话呢，他们这个心情都比较的坚定，就是说一天政府不跟这个学生或者是市民对话，不倾听或者回应他们的诉求的话，他们就一天不离开这个占据区。而且呢还有许多的大学生呢，他们表示应该要把这个目前的跟政府的这个抗拒要升级，就是包括重新包围政府总部或者特首办办公室，或者是瘫痪政府，这样呢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所以呢现在就是不同的这个人士啊，大概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和对未来的这个看法，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诉求。
好，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大陆对于香港战中的行动呢，好像一般的民众有一些负面看法哈，而且呢人民日报还把战中行动第一次把它说成是个动乱啊。在这样情况之下，这些示威的群众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心理的准备呢？就是说万一情况怎么样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就是今天刚才就在大会上战中的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教授，还有学联的副秘书长曾奥辉，还有学民思潮的黄之峰，他们都相继这个上台讲话。就是说今天就是有对这个人民日报这个回应，还有就是今天这个特首梁振英说他们的目前的占领运动呢已经是失控的这个群众运动。所以呢他们认为呢目前失控的是政府，因为政府首先向这个市民发射催泪弹，而且呢政府几次这个拖延跟学生的对话，虽然学生有这个几次做出让步，但是政府目前还是搁置跟学生对话。而且呢这个学生昨天特意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就是表达希望呢这个北京能够关顾香港市民和学生这个要求争取真普选的这个中国梦。而且他们在这公开信中呢特意的强调说，他们这次的群众运动是自发的，不是什么颜色革命，而且也不是动乱，也不是为了推翻或者夺取一个政权，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在一国两制的这个框架下呢实现这个港人治港，能够让香港人有一个真正的真普选，有选择性的真普选。
嗯，好。还因为另外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战中的行动当中还有出现反战中的这种声音哈，还有一些行动啊，现在有没有看到什么反战中的这种情况？
对，今天呢有两个反战就是亲中的组织一个叫这个撑警大联盟，一个是爱港力，他们呢今天组织大概200-300人从尖沙咀的码头一直游行到旺角附近的一个游乐场，在经过这个旺角的途中呢就经过旺角这个占领区，中间呢他们跟这个占领的 支持战中的这个市民和群众呢，有一些辩论口角，其中呢，受到这个一般基本上都受到警方的这个隔离，而且警方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特意筑起一个人链，把双方的人员给隔开。
嗯，
他们这个主要诉求呢，就是说希望占领区的这些示威群众呢，能够尽快的撤离，而且呢，他们要求警方呢，在星期二午夜以前呢进行清场。另外在，在今天战中这个主要的示威区呢，有两波，大概几十人，一波是建筑行业的工会组织十几位、几十位代表来到这个现场，他们认为这个学生占据这个占领区一些道路受阻，影响他们的生计。另外呢，还有一些就出租车司机，他们也是十几个人来到这个金钟这个现场，要求这个学生呢开路，把这个路开通，完了撤离。
嗯，好，还有我们看到你，我们看到你的，
没有什么大的冲。
对，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你在现场啊，你的背后还有一些帐篷啊，还有一些人群啊。那么目前这个抗议的集会现场情况怎么样？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现在目前应该有几千人，有三四千人。今天晚上呢，刚才在几分钟以前，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发起人之一的林非凡呢，通过这个视频向大会刚刚做完一个大概十分钟的演讲。他在这个会上呢，就是对这个香港市民争取真普选这个运动呢表示支持，而且特意呢这个呼吁这个运动呢要保持理性，而且他特意提到，就是如果一旦遇到警方强力镇压的时候，比如说像发射催泪弹，他说希望这个示威者呢不要跟警察正面的冲突，要散去，能尽量的散去，完了寻找时机再聚集起来。
好的，好，我们非常谢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现场连线报道，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状况。好的，那么有关于香港战中行动的最新情况，请您持续锁定收看跟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好，谢谢海燕。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了。那么的确的，在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战中行动。那么我想先请教蔡德良先生哈，我们也知道在10月10号台湾庆祝双十国庆这一天哈，马英九总统他有讲话，这个讲话呢非常的值得关注啊，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在话里面他就讲到说他是坚定支持香港的这个争取真普选的行动的，同时呢他跟大陆呼吁走向民主宪政，而且呢他还说这个大陆跟香港的这个民主发展哈是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跟度量。那这个领导人是谁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哈。那么对于这个马英九在这样的场合里面讲话，虽然马先生讲话一向都是口气很温和的，但这个语气出来以后呢，这个说出来以后，香港中国大陆方面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呢，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新就说，关于这个香港政改啊，台湾方面不应该是说三道四啊。所以我想先请教蔡先生，您看哈，这个马英九的国庆讲话，他主题还用的是以民主为傲，以台湾为荣哈。那么是不是就是用这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标题啊，跟习近平喊话呢？他的目的在哪里？
我想这个马英九先生这个讲话是很正确的啦，因为民主是一个普世价值啦。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各国的领袖都会在口头上也好，在这个基本上都会支持这个行为。但是就是说，只是说啊，将来这个运动走下去要怎么样收拾，这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基本上台湾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是比较支持的，但是说你是不是要把它搞到很乱啊，让这个香港乱起来，那也倒也不希望了啊。香港的民众也是一样，我想大部分的民众也是希望能够争取比较好的民主，但是说一般的生活只要影响到，譬如说这个出租车司机啊，他生活受到影响，他怎么办？他当然希望你赶快结束，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看个人的需要。那么以马英九先生来讲的话，因为台湾本岛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支持这个，希望这个一国两制他们能够真的做到有民主出来，所以他们也希望呢你能够真的有这个学生运动能够成功嘛，对不对？在某个方面能够取得一个成就嘛，是吧？这样对台湾也有帮助嘛。可是现在情况就是说，你马英九先生比在国庆讲话提出来的时候，这好像有点太明白的，就是挑衅这个北京的那种态度。那在北京来讲说，这是个内部问题，跟内政问题的话，不希望任何外面的人讲话。那其实马英九先生讲话就对 对他们来讲应该算是内部人讲话才对，因为他是认为是一中的话，就是应该是都是中国人嘛，都是华人嘛，对不对啊？应该是这样才对。但是我觉得马英九先生讲了这个以后，对大陆是有某方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大陆方面的是基本上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香港这个学运还在继续的情况下，不希望有任何外面的势力的任何的这个讲话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对这个是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回应台湾内部的一个需求。
不过除了您刚刚分析的这之外哈，不久前也有人就是批评马英九说他关于这个香港战中方面的这个表示好像讲得太温吞了哈，不够强烈，立场不够坚定，是不是他可以用这番讲话来好好的补足一下呢？有没有这样的用意呢？
我觉得是有了，是有这个用意，但是这个坦白讲，从某种方面来讲评估来讲的话，这个帮助不大。
OK， 好，我下面想要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吴教授，我们知道在这个马英九双十国庆庆祝中华民国国庆这个场合，又在香港这战中行动方兴未艾的这个时候哈，马英九先生在这个时机点上来做这样的表态，是不是有他特殊的意义？还有就是说他等于是给习近平上了一个民主讲话课哈，那您看看他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台湾的民主的这个精神直接揉进到这个香港战中的行动里面去了呢？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庆讲话里面特别谈到香港的问题，好像看起来好像不是台湾的事，可是它是一个整个区域的问题。就像刚刚蔡先生所讲的，民主是一个普世价值嘛，所以站在台湾人，不管是总统或者是一般民众，对于争取民主这件事情都是给予支持的。而且我认为马总统在国庆讲话这一篇这里面的一些讲法大体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因为中共在处理民主这个议题的时候啊，都比较敏感，他中共到目前为止他是希望维持一个威权体制，那么所以对于民主任何民主的诉求呢，他都把它打成所谓的西方民主啊，那所以那到底中国要什么样的民主呢？中大陆自己也没有谈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那但是只要是你要追求这个民主，我就告诉你，你是西方民主，这个西方民主不能移植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个马总统这一段话，无论如何，这个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困扰。所以我认为大陆反应也是这个一个必然的。
好，谢谢吴汉教授的分析。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跟两位来宾交流。
好的，那么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刚刚我们从海燕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也看到了，就是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的这个学生领袖之一林非凡，今天也在透过了视讯跟这个香港目前在金钟的这个战中人士进行了交流。那么当然，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呢，有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行动，
是
当然就是您刚也提到，大陆难免会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比较敏感一点。但是您可不可以来比较一下，就是说从太阳花学运到战中的话，有没有什么异同之处？
我认为在这两件事情啊，它是有影响的，就是台湾的太阳花对香港的战中这件事情是有影响的。可是呢，战中这个议题好像也不是今年提出来，去年就提出来了。
是，
那所以但是台湾的这些从社会运动的社会运动的这些人呢，年轻人啊，他们的一些经验，大概我想无论如何会给这个香港方面的这些学生的这些运动者啊，会给他们一些启发。那所以在这次我们看到的战中，整个把它发展起来之后，很难去这个做一个收场，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声势远远这个超过了这个他们所预估的。那么当时太阳花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只是说太阳花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民主诉求，民主，因为台湾基本上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嘛，整个政治体制也是民主的。那太阳花所争取的在这个台面上讲说是反黑箱作业，那实际上是反服贸，更露骨一点讲是反中，整个反中的情绪。而且像您刚刚讲的林非凡，他很清楚的表达，我就是台独支持者嘛，我就是一个台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跟香港就是在追求一个民主，所以在追求民主这件事情，我认为香港学生是有他的正当性的。
嗯哼，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到蔡德良先生，就是关于这个之前呢，习近平在这个会见台湾的这个统派团体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个大陆目前对台方针是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啊，让台湾这边相当的惊讶，就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大陆的对台方针一下子倒退了，特别又看到了香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觉得在习近平这个时候提出这个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其实又把两岸关系拉后退，或者是说大陆其实跟台湾的交流真正的亮出了习近平的底牌。那么第二个，您觉得在这个时候战中这个时候习近平又强调了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是不是其实对台湾是一个反宣传或者有反作用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问题很好哈。那么基本上来讲，我所了解的时候，这个就是习近平讲这个话呢，其实是一个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香港，一个是对台湾。那么对香港来讲，就是对战中行动那时候，基本上还是很小规模，几乎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他是对这个做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反应，就是说，我的定调就是这样子。那么你能够做的不多。那么对台湾来讲的话呢，他是一方面是让这个统派的有个比较坚定的，就是说，我还是支持统一的，那么我的底线是一国两制。其实在我所了解的话，这个我想大陆方面其实的解读是说，这方面的说法其实针对民进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民进党你这个在这个两岸关系上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不要认为说这个大陆会有任何的退却，所以他在很坚定的表示这个是一国两制，其实是就是他的底线。那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说这好像就一好像有退却的情况，其实是没有。他这一国两制从以前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最近都不讲而已啊。那他你都说这个战中行动对他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样？我想基本上是有的啊，因为你要了解哈，香港跟大陆的关系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但在某个程度上来讲，跟台湾来比较的话，香港是受大陆一个比较严密的控制，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或在经济上来讲，都受到大陆一个蛮严格的控制。你要了解说，像在经济上来讲，说大陆假如真的把中资从香港撤出的话，香港会垮得很厉害的啊。那大陆现在那时候战中的时候，他只是把一些这个旅行团的停止到香港去的时候，香港很多民众一般的商家的生意就差很多了。那么这个部分在台湾是不太一样，所以它跟太阳花的运动不算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所以基本上来讲，他讲的一国两制，在香港跟在台湾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对台湾的时候，不管是在选举上也好，不管在民意上来讲，不管是什么都会有影响，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他很坚决的讲，告诉你就是说，过去十几二十年，大陆对台湾让利很多，大陆觉得他很多地方他都让台湾有诚意的跟台湾和谈，跟台湾协调，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让台湾的感觉对大陆的感觉变好。可是他发现说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的努力呢，那台湾的讲统一的人更少了，现在执政当局连统一都不讲了，几乎连中国都不讲了，连自己的中国人都不讲了，那是不是说他这样做有意义吗？所以他觉得他坚持讲，我的底线就是一国两制，其他都可以谈，但是你假如说根本不谈统一，不谈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么没有什么好讲的。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回到台北，那个吴汉教授也要做回应，那么也要请教您，就是说这个一国两制跟这个一中各表，是不是其实就是现在是两岸的这个在两岸政策上的一个怎么讲 ？Show hand， 就是说把底牌露出来。
应该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我们如果讲您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这个1992年，当时在处理两岸这个谈判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中各表，可是大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那么一国两制这个是邓小平那时候提出来的，那所以最后在中国大陆要实行统一过，最后就是希望能够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只是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两岸交流的这个互动的情形呢，就不再谈和平统一，谈的是和平发展，但是把这个统一这个字眼把它给淡化，但是实际上它的终极目标还是和平统一嘛。那对台湾来讲，最大利益就是一中各表，就是现在在两岸发展过程里面，我还能够维持我中华民国的存在，我觉得这是在我们来讲，这是在两岸发展最大的利益。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中共来讲，他们不认为这个，他最后他实现的还是一个中国原则。
是，好，谢谢两位来完成。
好的，好，谢谢博弈还有吴教授的分析哈。我们现在也有听众在线上等候了，我们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进来来发表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个香港战争行动有什么看法？会对于一国两制在台湾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您都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下面先来接两通电话，先接的是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
中国那个民主的核心价值就是包容不同意见的，他们连自己的国民呢都容不下了，怎么可能容得下我们台湾人呢？今天哦，今天中国大陆，我是真的习近平，我真的不是那么，我本来期待他是个明君的，可是我觉得他离我们越来越远。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好好，谢谢彰化的姚先生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0801148940。下面我们来接的是台中，也是有姚先生，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哎，我要说啊，治国平天下，然后21世纪啊，是一个国际村的时代。香港它是东西古今中外各种的那个优点的聚集地方，然后天是自我民事，天听自我民听，这些东西都是中华文化里面的精髓。我们应该要信守国际的承诺，和平的发展，统一。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你看所有的这个中国啊，在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它是统一的。谢谢。
好，谢谢两位姚先生哈。那么香港这个雨伞革命啊，对两岸情势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另外呢，对于台湾本岛来讲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很好奇啊，因为这个法国的媒体啊明显的就预测说，因为香港的战中行动会导致2016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啊变成台独的这个人士执政哈，变成就是说主张台独人会重掌政权。我想先请华府的蔡德良先生，您看这个预测有什么道理吗？
其实这两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当然，你说短期上对台湾的这个民情啊，对选情会有影响。那么是指现在台湾 local 的选举。那么因为台湾的选举有个主要两个问题，就是说，你哪一个党哪一个候选人是受到美国的支持的啊？那这个美国支不支持呢？就看你对这个两岸关系的影响怎么样，能不能好好处理两岸关系。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民进党可能比较明显的说他的候选人是谁了，但是国民党的候选人是谁还不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有待，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不见得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好，关于这个问题请问台北的吴汉教授您怎么看？是不是已经有迹象说这个战中行动造成台湾的民意倾向于就是比较像走向更加的台独？
法国媒体的这个说法应该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不但对台湾的统派里说了一国两制，也对香港的这些经济界的这些精英也说了一国两制，也就是说对港政策对台政策都是维持原来的基调。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大陆是比较强硬的。那既然是比较强硬，会不会在台湾内部激起这个反中的情绪？那一旦反中的情绪被撩起，那么当然独派的势力就会扩充了。
嗯，讲到这里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战中行动，我们看到了现在还在那边焦灼状态，也看到了这个港府他们最先开始的时候使用这个什么催泪弹啊，或者烟雾器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么还有加上这个整个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于这个信息的审查，比方说相关的字眼、战中等等，通通都没有办法网上进行搜索。同时呢，在我们的报道里面也谈到了中国大陆对于在大陆本土上支持战中的人士，比方说艺术家啦、文人等等，有刑拘了40多位，甚至呢还刑拘了学者啊，这是10月9号的事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呢给台湾民众一种感觉，就是说中国大陆他还是用他一贯的方法来对付香港。那么跟台湾呢来讲，台湾人民对于这个所谓的香港的问题，对于自己本身来讲，特别有一种不仅是心有戚戚焉呢，而且是一种感觉都是跟自身忧戚相关的事情哈。所以我想请教台北的这个在 DC 的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您看哈，现在台湾很流行一句话，也当时是太阳花学运提出来的一个口号，说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您怎么看这个口号？以现在这个状况，能够相比吗？能够适用吗？
台湾当然跟香港是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这一部分的 北京的反应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了。但是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北京现在不是说你这香港情况怎么控制的问题，而是说香港的这个情况会不会延伸到蔓延到大陆其他地方去。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现在这部分的控管的话，不是对香港的人做这种控管，而是对大陆的民主人士做这种控管。换句话讲，就是大陆所有要想要声援香港的人，都会被控制起来，所有的言论都被控制起来，但是不是对香港。所以这个差别在于，就是说他并没有对香港做这些动作，但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做这些动作在大陆上来讲是，其实在很多地方有这些行动的时候，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都会做这种行动，他就是不希望这个问题扩充到或者是蔓延到大陆上去。
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今日香港，因为香港对大陆的这个依存关系非常大，那么它很多物资都是从大陆直接来，而且它的主权基本上就是属于中国大陆的，所以它要争取民主，必须在香港基本法就是中共授权底下，它去争取民主。可是对台湾来说，台湾主权是自己掌握的，而且台湾的民主已经都实现了。那么，所以今日香港，明天会变成台湾吗？那除非中国大陆把台湾给吃掉了。那么中国大陆要吃掉台湾，除非用武力。那如果是用和平的方式，那就要看台湾人愿不愿意了。台湾人如果不愿意，怎么会变成今日的香港呢？我想这个是在比喻上面是有点这个过当了。
好，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哈。我们下面先接几位听众电话，然后我们再请博弈跟来宾交流。我们先来接是台湾的谢先生。谢先生您好，嗨，请说。嗨，请说。
好，谢谢哈。我想请问那个权力和平移转，它要什么充分必要条件没有？那美国是个大国，它是不是一国多制？那印度或者俄罗斯的民主模式有没有比中国来的更为民主？因为大陆的空污严重， PM2.5 很高，它是不是弊大于利？要增加环保的经费支出？好，谢谢。
好，谢谢谢先生的问题。谢先生问题可以写成好几篇论文哈，都是非常大的题目。好的，我们待会再请来宾解答。我们下面来接台湾的肖先生。肖先生您好。
你好哈。
嗯，
这个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是说它的处理方式，你今天怎么样处理香港哈，台湾人都在看哈，看你们以后怎么样，就是同样会用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台湾问题。啊，那马英九他是有资格讲的，因为中国的治权，中华民国治权是在台湾，可是整个版图是涉及大陆跟香港。啊，马英九讲他是有他的道理。那现在就是说要用三个方法解决，就是按照这个习近平他那个基本法架构。就给予1997年给予香港的最高自治权啊。那现在反悔，所以引起他们非常大的愤怒愤恨啊哈。那这个是法方面的解决。那至于人大可以用复议的方式哈摆平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是讲情的话，就是民主素养。那民主素养的话就是要看那个习近平的包容性。那再来就是讲道理，就是讲的就是政治智慧。你怎么样能够让香港人、台湾人都能服气？那你这以后的领导地位，在香港新部人的地位就会差不多是等于老三了、就是毛泽东、邓小平以后的第三位的最高人物。那至于他们现在的哈，不是说站着不走，而且是使用毛泽东的战法——游击战。你来我走。你走了我就会再来，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再见了，谢谢。
好，谢谢肖先生的意见啊。好的，下面我们再来接台湾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请讲。李先生你在我们线上？李先生，好，李先生大概我们一下失联哈。好，没有关系，我们下面刚才两位听众的谈话都相当的这个范围广泛，而且还蛮细致的哈。是不是先请蔡先生回应一下？
是，我想这个刚才这个肖先生讲得很好哈，这个就只是这个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是指处理方式哈，这当然是有个可能的，但是其实一般大家的讲法就是说，你应该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这个下台，那么你给这个香港的选民也好，有个下台阶，给北京的政府有个下台阶。那 那所以在处理上来讲是应该是争取一个比较实质的一个民主的进步，而不是一步到位的要求有个真普选，因为这个变得很困难。北京下不了台，那你也下不了台，那你永大家永远这样搞的时候，那么大家对香港的政治体制失去信心的时候呢，对香港并不好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还是应该要就大家找下台阶比较重要。
好，那么武汉吴教授，您怎么样来回应刚刚两位听众的意见呢？
刚刚肖先生这个对于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的行动，争取民主的行动是非常支持，这个跟我们的立场都是一致的。但是这里我特别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从马总统在国庆演说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民主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他也是在告诉大陆的领导人，将来要处理，就是现在处理的是香港问题，那将来就算你要站在要处理台湾问题，台湾人也是从民主的角度来看，你到底有没有这种包容性，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每个地区自己的一个民主现状。如果假如说对香港你不能接受的话，那当然对台湾就不会有说服力，那么将来要谈这个两岸再进一步发展，那个阻力更大了。
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请你跟我们两位来宾交流。
好的，谢谢婉纯。那么我想请教两位来宾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张化先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个如果习近平或这样处理香港问题的话，其实台湾看在眼里的话，其实大陆跟台湾的距离会越来越遥远了。那当然刚刚这个蔡先生也提到，其实现在因为这个人大常委会是这个大陆的最高的立法机关嘛，所以要他们如果撤下这个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似乎不太可能了。那但是所以现在摆在北京方面是一个似乎是一个难题，不知道两位来宾是怎么看目前摆在北京的这道难题，就是说你处理了香港，但是你可能会失去了台湾等等之类的这样子一个矛盾，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先请教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我觉得大陆更关心的是说香港的这个战中行动啊，会不会让它影响到大陆内部，他倒还不见得会在乎说香港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到台湾，那因为这是另外一个事。那现在国家香港的这个争民主的这件事情造成最起码在沿海区它蔓延起来的话，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很头痛的事，他如何要先把这个火给止住。那么对中共来说，到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大陆到现在为止他所推动的民主只是在基层民主，在党内民主，他还没有一个全面民主的一个实施方案出来。那么谈过去在民主化过程里面，最起码执政的国民党他是认同民主价值的，所以在社会上有民主的需求的时候，国民党是一路的向后退，然后才实现了台湾整个和平的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如果一直在坚持这个威权统治，或者是强调说西方民主不可行，那对于整个未来这个不管是现在的香港也好，未来整个大陆民主都不是好事。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回到华府，蔡德良先生，您看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目前香港这个难题会让大陆跟台湾的距离越来越远吗？
我想是有可能，但是就我很赞成这个刚刚吴教授所讲的，就是这个北京目前这根本不会管这个台北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最怕的还是因为这个东西蔓延到这个大陆本身去。因为假如说这个会炒的孩子有糖吃的时候，那么香港得到他所要的话，那么你说西藏的人会怎么想，新疆人会怎么想，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会怎么想，那他们的群体蜂拥而起的来这个示威抗议，那北京怎么处理得完呢？所以根本不要想说台湾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有什么影响，他们想的是对大陆本身会有什么样。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以这种思考方式来讲的话，那么目前香港想要的东西的话，大陆起码在公开的表面上他是不会给你的，所以怎么样找下台阶变成很重要，而不是让这个事情越来越恶化。所以彼此都要找下台阶，学印要给北京个下台阶，你的要求让北京是可能可以做得到的，像这个港府可以做得到，而不是说一直提高你的诉求，让这个事情没有结果，那这对整个华人社会都是不好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好，谢谢博弈跟两位来宾的分析啊。那么有关这个话题，我们还有听众在线上，我们先接三位听众电话，然后呢，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第二个话题讨论了。所以请这三位听众，您说话发言的时候稍微简短啊。我们下面先来接台中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请讲。
哎，主持人好啊、哦嗯！香港自从以前是世界的香港，变成现在逐渐变成中国的香港，他们的民主是代议会的民主，他们的决定政策都是共产党亲中派的决定，他们的经济依赖度越来越大，他们让利而让的是给亲中派的那些民意代表财团的获利的，所以他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社会上的自由言论越来越缩限，人民仇恨阶级对立的现象越来越大，哦，就像那中共对台湾有强烈的政治企图，那以后是不是世界的台湾也会变成中国的台湾呢？而这个经济让利，他们太阳花事件，我可以证明说，这让利是让给那些权贵子跟太子党之间的让利，并不是给全台湾人民普遍的让利。所以太阳花事件就是为了米平这个黑箱的胡帽造成的。那个像连胜文，他跟在中国权贵子这边的做了很多生意，是给他们很多好处啊，给顶新很多好处啊。可是顶新的回到台湾是干什么？是鲨鱼，他不是鲑鱼。
好，谢谢，谢谢台中的李先生哈，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就让您先谈到这里哈。那也谢谢您的观点。下面也是台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台北的李先生，请讲。
喂，
哎，请说。
喂，大家好啊。
嗯。
这个民主啊，多党政治，那么集权是是一党独大，那但是呢，你这个中国13亿6600万，如果中国大陆如果像台湾的民主的话，那是不是整个地球在那边会摇动啊？那有那么理想吗？民主是很理想，可是你要100%的民主吗？还是60%的民主呢？还是50%的民主呢？你们大家要思考思考。如果是说任何一个政党，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党，包括美国政党、苏联也好、东欧也好、欧洲也好，台湾的政党去中国大陆去竞选看看，全部开放看看，你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那么理想的啦，天下事情。
好，谢谢台北李先生。最后我们来接一下桃园的陈先生，请您简短。陈先生，请说。
我想这么说啊，所谓的今日香港，明日的台湾，这句话把台湾看得太扁了。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这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吧？太贬低了中国那个台湾。然后我看这个太阳花根本就是中国太阳而不是台湾太阳，实际上他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在挑拨两岸，然后就像是说福茂黑箱作业一样，他实际上要宣扬的是他台独的理念，目的在打击马英九，让他一事无成，他现在做得很好，然后等到轮到他的时候，他一样会推动福茂，他也一样会让他通过，但是那就变成了他的成就，而不是马英九的成就。
好的，
所以他整个目的在挑拨两边而已。
好，谢谢桃园的陈先生。那么这个我们从香港的雨伞革命哈，谈到了两岸的情势，谈到台湾的内部哈。那么我们这个第一个话题先暂时进行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要很快的回来进行我们第二话题的讨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看 VOA 卫视海峡论坛。